战友们、网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6号，星期二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军报每天读》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。山西省霍州市的85岁老党员郝玉民，回想起27年前，与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因一封信而结识的故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从这件小事中，我感受到了一位党的好干部一以贯之的为民初心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担任霍州市委统战部部长的郝玉民与同事到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福州、温州等地考察，结束考察后，他们在福州市五一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3张福州到温州的豪华大巴票。已到退休年龄的几个人本想借着坐大巴的机会好好休息一下，没成想迎接他们的却是条件很差的普通大巴。郝玉民一行人暗暗记下了车牌号后与车主沟通，没想到对方态度极其恶劣，于是就有了写信给时任市委书记习近平投诉的举动。没成想这件小事引起了习近平的重视，他们不仅收到了回信，随后几天还收到了一系列处理反馈和多收的票款33.6元。翻开一版文章，点滴之间见初心，习近平与一封群众来信的故事，咱们一起来听令郝玉民老人终身难忘的故事，领悟习主席始终未变的初心。今日一版继续刊发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文章，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。文章说，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，是香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，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，绝不能任由一小部分人肆无忌惮地践踏。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，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，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，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行动。文章说，对于这次修例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，特区政府已经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，行政长官也表示将更开放、更包容地听取民意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一些激进分子依然以反修例为借口，不断挑起制造暴力事件，试图以极端行为胁迫特区政府，甚至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底线，这纯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对此绝不能容忍，也绝不能姑息。文章说，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，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奋发有为，香港警队严正执法，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团结一致，香港社会一定能够尽快恢复法治和秩序，香港市民一定会重新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号答记者问时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干预香港事务，并强调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贯彻一国两制、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。同日，香港社会各界、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分别就近期香港发生的滋扰活动发表言论，严厉谴责类似行为。5号上午会见传媒时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，一连串极端暴力事件正将香港推向一个十分危险的情况，呼吁市民和平表达诉求，不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未来。他强调，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，部分人以暴力表达诉求，罔顾他人的自由权利，部分极端分子更是污损国徽，将升起的国旗扯下抛入海中，扬言要搞革命，光复香港。这些行为挑战国家主权，危害一国两制，摧毁香港稳定繁荣。他呼吁市民，无论有何诉求，均应和平表达。阻碍他人上班会影响到很多基层家庭的饭碗生计，不要以香港的未来、700多万人的生活做赌注。 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一旦被破坏，并非短时间内可以重新建立起来。南国盛夏，热浪袭人，地下龙宫深处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事长王忠新身着蓝色工作服，从容不迫地下达测试口令。王忠新被选为最美奋斗者候选人后，旅里战友纷纷为他投票，让王忠新深受鼓舞。他说呀，我一定要继续干好工作，不辜负领导和战友们的信任。该旅领导告诉记者，最美奋斗者候选人诠释着平凡岗位的不凡奉献，是脚踏实地的奋斗者，是朴实无华的追梦人。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看成是一次评选，更应该从他们的事迹中感悟伟大精神，催生奋斗动力。保国就是保家卫国，这个名字包含着父辈的期望，也是不变的初心。火箭军某旅政委李保国这样介绍自己，无论是野营驻训、专业学习，还是实装操作，李保国总是精神抖擞地站在排头，训在第一。今年，李保国积极推动该旅探索实施多种状态值班模式，全面检验实战化条件下部队作战能力，提前实现旅里制定的目标，能打胜仗的能力迈上了新台阶。通过一组图片，咱们来到李保国的身边，了解他带领官兵扎实训练不放松的初心。七月下旬，海军组织开展启航2019航海实习活动，来自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140名国防生及优秀师生代表，利用一周时间，乘着战舰走向万里海疆，增强海洋海权意识，坚定报国强军信念。近年来，海军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，强化资源对接，在增强高校学子海洋海权意识的同时，有力推进了海军人才培养工作。近日，记者从武警部队相关部门了解到，2019年度武警部队院校毕业学员中有近1000名学员主动选择到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任职。张金凤、刘佩、高晓波等13名优秀学员按照分配原则，本有机会选择到大城市工作，但他们怀着强军梦想和报国志向，毅然递交志愿赴边申请。记者还了解到，随着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和落地落实，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的待遇保障和激励措施将更加健全完善。继续关注国际军事比赛2019的相关消息。8月5号，国际军事比赛2019军械能手项目榴弹炮修理赛在新疆库尔勒赛区举行。中国、亚美尼亚、伊朗、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乌兹别克斯坦6国参赛队分3组展开激烈角逐。最终，来自新疆军区某师的中方参赛队以17分18秒60的成绩夺得第一名。好，再把视线转到俄罗斯赛区。当地时间8月5号上午，国际军事比赛2019海上登陆项目障碍赛在加里宁格勒拉开战幕。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委内瑞拉4个国家的12个陆战班、96名陆战队员展开激烈角逐。中国参赛队最终以9分01秒的成绩勇夺第一名。聚焦国际军事比赛2019，这场盛大的赛事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？翻开四版文章，军人应有世界眼光，咱们一起来听赛事亲历者的现实感受。很多看过电视剧《亮剑》的人，都对剧中塑造的两个主人公记忆犹新，个性鲜明、善于打仗的李云龙，军事素质过硬、善做思想工作的赵刚，已经成为我军战争年代优秀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代表。 战争年代，拥有大批军政兼通的优秀干部是我军打败强敌、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。今天呢，实现强军目标的伟大事业，同样需要一大批新一代的李云龙和赵刚。2014年底，经习主席批准，全军首次全面系统地对推开基层军政主官换岗锻炼工作作出部署。如今几年过去了，部队军政主官岗位互换情况如何呢？各级又是怎样给新时期的李云龙、赵刚塑形的呢？翻开今天的军营观察版，跟随记者的脚步，咱们一起来到几个基层单位，一起了解军政主官换岗前后的经历和成长收获。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，军人军属设法问题呈现增多趋势。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，就会分散官兵精力，影响练兵备战。部队各级要主动作为，通过法律程序依法维权。同时，要利用八一等重要节日军地走访慰问之机，积极协调地方有关部门，建立完善涉军维权机制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涉军维权难题，让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得到依法维护，确保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战。那么这项暖兵心的好政策如何在基层落地生根，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呢？空降兵某旅建立涉军维权绿色通道，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带领法律服务小组深入驻训一线，和武警四川总队、阿坝支队协同地方机构畅通维权渠道的做法，会给战友们一些启示。好，节目的最后呢，来关注一组图片。炎炎夏日，北部战区海军某防空旅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，开展防空作战演练。盛夏时节，南海之滨，第74集团军某旅借助民船运力，演练快速装载、人员编组、捆绑加固、海上航渡等科目，探索海上高效投送模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了解更多资讯，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